传道书为变幻无常、充满忧患的末世社会带来深处的共鸣与处世的智慧。雅歌直白地歌颂人心的渴望，高潮迭起的爱情经历，强而有力地见证了圣经中的爱、性、忠诚与美丽。这一季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主讲的《传道书与雅歌》。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期的课程《传道书与雅歌》。今天我们要进入第14集，经文范围在《传道书》的6章10节到7章14节，主题是人类无法知道什么是好的。因为神的旨意，事情往往不是表面看起来的样子，谁知道对一个人来说什么是好的呢？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一大段经文的上下文脉络。传道书的6章10到12节开始了传道书的后半的部分，并且回顾了一些重要的主题，比如说生命的意义、满足、成就、虚空和益处或者是优势。这些经文呢，还引入了传道书后半部分的重要思想，比如说人们知道或辨别未来会发生什么事的能力有限。7章的经文是以强调人类的限制和神的作为作为背景的。在传道书的6章12节，传道者提出了两个问题。谁知道对一个人来说什么是好的？以及谁能告诉他们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呢？接下来7章1到12节的经文探讨了什么是好的问题。13、14两节总结了这个部分，肯定了人类没有办法完全理解或改变神的工作，也没有办法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下面我们要看的是这一段经文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类似这些经文的思想可以在美索不达米亚或者是埃及文学的个别箴言中找到，尽管没有直接的对应。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箴言强调良好生育的重要性，开放接受他人的智慧和教导，避免愤怒以及耐心和自我控制的重要性。再来往下，我们看一下传道书6章10节到7章14节的关键主题。总共有4个，第一个是智慧的生活需要承认人类的有限性和局限性。第二个，人类无法确定什么对他们是好的。第三个，人类无法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第四个，人类不能通过言行改变神的旨意。再来往下，我们直接进入6章10节之后的经文解析。我们先来看6章10节。6章10节的经文说，先前所有的早已起了名，并知道何为人，他也不能与那比自己力大的相争。这节经文里面提到了早已起了名，是指名称已经被命名。这可能反映了创世纪的1章，在那里神通过命名他所创造的东西，展示了他的主权。这既肯定了神的主权，也肯定了亚当跟他的后裔的有限性。有学者认为呢，传道者的观点不只是预知，还肯定了神的预定。在同一节经文中提到的并知道何为人，是在说人类的本质已经被知晓。这节经文呢，可能对比了人类的脆弱和神的主权力量。亚当和希伯来文里头指地球或土地之间的联系，进一步肯定了人类的局限性。人类在试图理解神的次序的时候， 有一些现实是他们没有办法逃避的，其中最主要的是涉及了神是谁以及人是谁。在同一节经文中呢，还提到了比自己力大的，这里是指某一个更强大的人。这个短语呢，可能指的是神。传道者的观点是说，人类试图抗拒神，并且忽视他的次序，是徒劳的，是荒谬的，也是虚空的。再来往下，我们看六章的十一节，经文说，加增虚浮的事既多，这与人有什么益处呢？六章十一节这一节经文呢，指向的是话语越多意义越少的意思。希伯来文的字面意思是指当话语增多的时候，虚空也增多。跟一个权力强大几乎不可能获胜的人争论是徒劳的。智慧要求接受现实而不是争论。有学者说，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错觉之一，就是以为人类的权力可以改变现实的形状。当更强大的那一方是主权创造者的时候，这个是正确的。这个学者又补充说，我们可以坚持认为，随着言辞越来越激烈和权威，现实应该有所不同，但世界上的所有话语都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再来往下，我们看六章的十二节，经文说，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经文里头提到的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是在说谁知道什么是好的。除了神，没有人能以最终和全面的方式知道什么是好的。尽管传道者已经确定了一些好的东西，并且会在七章的一到十二节中继续探讨这个问题，好的意义呢，超出了表面。人类的局限性经常阻止我们以任何绝对的方式知道什么是好的。同一节经文提到，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是在讲虚空的日子，他们像影子一样度过。虚空和影子强调了人类在世界上短暂而且没有实质的存在。这节经文又提到说，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意思就是在说，谁能告诉他们在日光之下会发生什么呢？事情往往并不是表面看起来的那样，经历在事后看起来往往也有不同的样子。有时候一开始看起来很糟糕的事情，最终会带来很好的结果，反之亦然。日光之下呢，表明了传道者在思考地上而不是来世会发生的事情。我们现在看完了第六章的经文，现在我们要往第七章看。七章的一到十二节这些经文呢，汇集了几条关于人类局限和神的工作的箴言。这里讲的箴言不是说这一卷书叫箴言，而是它是以箴言的形式来表达。传道者呢，探讨了谁知道对一个人来说什么是好的。而这些箴言的特点是希伯来文所谓的好，通常是采取比什么更好的形式。光这个好呢，在七章的一到十二节里面就出现了十次。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七章的第一节，经文说，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这句箴言呢，在讲述美名，并且他还提到了死亡之日。一个美名或者是声誉是一个重要的智慧价值，它比昂贵的香水更好。有一些人认为，一个人的声誉跟他死亡之日之间的联系是在于，有些人的声誉可以超越死亡。其他人则认为，个人的声誉在死亡之日之前一直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因为直到那个时候，一个人都有可能做出损坏自己声誉的事情。再来我们看七章的第二节，经文说，往遭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 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七章的二节，这一节经文在讲，去哀悼之家比去宴乐之家更好。传道者呢，强调了在面对生命有限性的光照下生活的重要性。比起参加派对，去葬礼更好，因为葬礼让人直面人的有限性，而这个在派对上却很少会发生。再来往下，我们看七章三节的经文，忧愁强如喜笑，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这一节经文当中的忧愁强如喜笑，是在讲沮丧胜于大笑。传道者辩称快乐和享受是好的，但是也肯定对人有益的事物是复杂的，不能简化为快乐。有时候对我们来讲有益的事情可能是困难和令人讨厌的，而正面的性格特质往往来自于困难和痛苦的经验。传道者赞扬接受生命现实，并且活在现实中的严肃态度，而不是去否定人类极限和死亡等不舒服现实的轻佻态度。再来往下，我们看七章的五六两节，但是我们七章四节也是读一下。七章四节的经文说，智慧人的心在遭丧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再来第五节，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愚昧人的笑声好像锅下烧荆棘的爆声，这也是虚空。第五节是在讲，听从智慧人的责备比听愚昧人的歌声更好。智慧的人欢迎纪律和纠正，因为他们了解潜在的好处。愚昧人则猛烈地拒绝责备，他们更喜欢参加派对。愚昧人的歌声跟笑声是表面的，缺乏实质。荆棘丛可能会噼啪作响，而且燃烧得非常壮观，但是这个火是短暂的，提供的热量也不足以完成基本的任务。再来往下，我们看第七章的第七节经文，勒索使智慧人变为愚妄，贿赂能败坏人的慧心。这第七节的经文是在说，勒索让智慧人变为愚昧，贿赂败坏了人心。这里不确定智慧人是加害者还是受害者，但更有可能是智慧人是受害者。而这一句经文呢，描述了这个人在受害时候的痛苦。即便是智慧的人，也缺乏足够的智慧来始终逃避压逼跟他的后果。再来往下，我们看第七章的八到九节。经文说，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这两节经文提到的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是在说明结局比开始更好。一个经历的意义并不总是在开始的时候显现出来，一个人的生命影响也往往只有事后才能够显现出来，就好像约瑟和路德的故事所展示的那样。人类的观点受我们的时间束缚，和无法看见自身经验范围之外的限制。神的旨意横跨世代，横跨历史，而人类没有办法理解各个部分是怎么样组合在一起的。显然人们无法在任何终极意义上确定什么是好的。而第八节的后半句，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在说明不要轻易被激怒。智慧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耐心以及审慎，跟愚昧人的莽撞和激情驱动的反应形成了对比。智慧的人努力理解大局，把精力放在更广泛的背景里面，他们会有足够的依据回应之前暂停判断，并且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而这两点都提供了对莽撞判断的一个保护。
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 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传道书与雅歌》。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传道书与雅歌》。上一堂课我们讲到了七章九节的经文，接下来这一堂我们要从七章的十节往下讲。我们先来看经文，七章十节说，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是什么缘故呢？你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这一节经文提到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是在说为什么以前的日子比现在好呢？人们倾向于只记住过去的好的事情，庆祝美好的旧时光，而忘记了坏事。传道者呢，对于现实的承诺包括了忠实于过去的真实面貌，他也明白活在当下的重要性，他并不鼓励以削弱人们能力并且阻止他们在当下做有用工作的方法来关注过去。他提倡一种平衡的观点，也就是既重视并且从过去中学习，同时要扎根于当下。再来往下，我们来看七章的十一到十二节。经文说，智慧和产业并好，而且见天日的人得智慧更为有益。十二节说，因为智慧护庇人，好像银钱护庇人一样，唯独智慧能保全智慧人的生命，这就是知识的益处。这一节经文是在说，传道书承认智慧和财富的优势，但是呢，也承认他们的限制。庇护所的意思是硬币，常用来比喻保护或短暂的事物。这种含糊不清的说法表示智慧和财富的保护是一种优势，但是却是一种短暂的优势，不会延续到死亡之后。财富和智慧都没有办法提供传道者所寻找的终极优势。再来往下，我们看一下七章的十四节，我们也念一下十三节。十三节说，你要查看神的作为，因神使为曲的，谁能变为直呢？再来第十四节说，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经文里头提到了神使这两样并列，是指神造了这一切。世间的生活将会有好时光也有坏时光，但是传道者向我们保证，这两者都是在神的眷顾的框架内发生的。传道者鼓励我们抓住当下的机会来享受，而不是等待一个无人确知的未来。以上是关乎从六章十节一直到七章十四节的经文解析。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个专题，就是教导生活当中的矛盾。大多数传道书的读者都会被书里面的矛盾所震惊。传道者指出说，不公正是世界上令人沮丧的现实。这里可以参考传道书的三章十六节、五章八节、七章十五节跟八章十四节，但是呢，也表达了对正义最终会胜利的信心。这里可以参考三章十七节、八章的十二到十三节。传道书的作者肯定了智慧胜过愚昧的价值，这里可以参考传道书的二章十二到十四节。但是他也认识到智慧人跟愚昧人都会死，并且质疑极度智慧的价值，这里可以参考传道书三章十五节。传道者的一些陈述听起来非常的悲观和怀疑，比如说三章十九节、四章的二到三节跟九章的二节，而另外一些则是虔诚和正统的缩影，比如说十二章十三节。这些矛盾让大多数学习传道书的人都感到非常困惑。有一个学者呢，叫做 Miller， 他跟其他的学者认为呢， 理解传道书这个特征的关键在于传道者的教学方法。米勒认为呢，传道者的修辞策略是先提出一个观点，让他的听众在传统或经验的基础上同意这个观点，借此跟听众建立联系。然后传道者提出另一个跟第一个观点有张力的观点。米勒把这个观点称为不稳定性的策略。米勒说，传道书中这一个层次的张力并不代表作者的思想不一致，也不代表作者尝试表达自己的失败。传道者的目标是要让他的读者对世界以及他们在世界中的位置有新的了解。米勒称这个为重新稳定的策略。米勒说，他发现了读者世界中的问题、矛盾和挫折，而且提供了一个替代方案。他不会借由否认他所指出的现实来提出这个替代方案。混乱和不公义仍然存在。他希望呢，他的读者接受他们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但是要改变他们自己的存在方式和行为方式，因为他们对他们自己的行为方式跟存在方式有一定的控制权。这在世界中的不公正所产生的矛盾中得到了体现。另一个学者欧登认为呢，传道者在七章二节里面提到关于死亡的箴言，可能跟三章十七节有关。他在那里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欧登说，传道者的问题是找到一种方式来接受死亡，特别是当他来到那些经常在未见公正之前就死去的受压迫者和穷人的时候。这里可以参考四章的一到三节，或者当他打击那些从未在他的物质成就中找到快乐的富人时，这里可以参考六章的一到六节。如果社会中有这么多人没有办法享受神所赐予的生命，那么贤者、哲士就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问题，也就是说，神的公正性是受到威胁的。传道者对死亡和不公的反思涉及了一个困扰许多其他圣经作者的问题。有学者对于诗篇四十九篇的作者的评论同样适用于传道者。这个评论就是说，我们面临着一个人正在努力解决的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没有传统的答案，或者说虽然有传统的答案，但是现在看起来是不够的。尤其是考虑到他的独特教学方法，这里可以参考十二章十一节，很难知道传道者的内心想法。有趣的是，这些问题在旧约跟新约时代之间所形成的对来世的理解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新约呢，在耶稣复活的光照下，也开始将这些问题理解为确切而权威的问题。传道者也了解许多矛盾没有办法理性的解决，而必须随着信仰跟生命经验的交错而存在。传道书肯定神的主权和神持续的旨意，也承认人类经验的现实会质疑神的良善和他对百姓的关怀。传道书五章的十八节到六章二节和七章的十三到十四节都清楚地揭示了这一种张力跟矛盾。传道者对于这些经文的运用应该警告我们，不要对神对宇宙的治理妄下判断。智慧告诉我们，在论断什么是好的之前，先要表现出耐心，在人际关系上适当的谨慎，在我们努力了解生命的意义和神的作为时也同样的重要，而且可以帮助我们避免像约伯记四十二章三节约伯所说的情况，就是说呢，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最后，有些人认为传道者在这里和第八章中是反对传统智慧，尝试要根据自己的观察和经历来纠正他们天真的主张。但是呢，这种说法似乎更像是他在做着贤者哲人所做的事情。有一个学者说， 智慧书总是吸收早期的智慧，重塑它，并且超越它。不同的贤者有不同的想法，辩证是无止境的，因为智慧是一个活的、不断增长的文学。传道者从来没有反对传统智慧，而是简单的把传统智慧融入到自己的教导里面，朝着自己的方向推进。贤者明白呢，传道书里面的这些谚语啊、箴言是一般的真理，但是他们并没有天真的认为智慧可以保证人不遇到任何困难。他们知道智慧的人可以通过巧妙的应用智慧来减少风险，但是他们也承认，在一个复杂的世界里面，没有任何人类的智慧可以保证结果。以上是关于传道书中矛盾的教导。接下来我们稍微看一下这整大段段落经文的神学信息。传道者在六章的十二节断言，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对人有益的。然后在七章的一到十二节引用了箴言跟经文来探讨什么是好的。这造成了传道书典型的张力。传道者的观察显示了世界的复杂性，也强调了人类观点的有限性。有一些经验在事后看来，跟最初看来的是大相径庭，完全迥异。而不愉快的事情，比如说葬礼或者是责备，往往促成了人生命中正面的结果。神无处不在的旨意以及他的工作，让我们不太可能去找出神所设的这些谜题的片段。这些谜语呢，跟谜题呢，可能跨越了数个世代，涉及了看似独立而且毫无关系的事件。因此呢，人们应该要小心谨慎，不要再根据自己的经历、对生命的历练或者是神的作为和性情下很果断的判断。传道者的结论主要来自人类的观察和生活的体验。这个大段落的经文清楚说明了这种经验主义的方法没有办法辨别什么是对人有益的。而这个大段落的经文也提供了经验主义基本问题的一个线索。它让圣人看到世界是弯曲的、破碎的，但却没有办法带他走得更远，因为他被限制在检视一个堕落的世界，而这个世界经常显得混乱、无理跟神秘。传道者的方法让他无法从包含再造跟救赎的角度来看世界，只有特别的启示才能向我们揭示这样的类别，而且清楚说明上帝的终极目标不只是朝向我们个人的救赎，而是朝向了万物的复兴，以及一个不存在邪恶、万物万事按照耶和华神次序运作的世界。今天神的子民生活在跟传道者相同的世界中，他们体验世界的方式也跟传道者大致相同。让这一位圣贤责人困惑的混乱、神秘和不公义的因素仍然是世界生活的特征。基督徒也用同样的方式感受痛苦跟挫折。新约的启示让我们对神的计划有了更宽广的视野，但是经验上的现实基本上仍然是相同的。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传道书与雅歌。上帝祝福您，福杯满溢。